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有话可以说，而且说该说的话。一讲到说话，不管是在圣经里面，或者是一般包括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都会说言多必失。我想我看大概每一个国家都会都有这样的谚语哈，提醒人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意思就是多用耳朵少用嘴巴，少讲话多听啊。箴言里面圣经里面也有常常讲到这种我们要听，要听说，要少说或者不说啊。愚昧的人如果闭口不言呢，也算是有智慧哈。在箴言里面很多这样，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讲到关于说话的事。那我们也记得在圣经里面，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话要说得好，并不是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有说话的技巧，而是我们的心是好的。善人从他心里良善的心就能发出良善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在说话的这个技术上，或者是说话的态度上，或者说话内容上，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主的心，我们有主的圣灵，我们并不是虚伪，我们并不是善于言辞，我们因为有些人并不善于言辞，我们重点是我们有一颗主耶稣给我们被更改的心，那颗心是对人善良的，是造就人的，是帮助人的，有的时候会责备，有的时候是会安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我们有话说。当然我们有闭口的时候，耶稣也有闭口的时候，先知有讲有的时候要闭口，有的时候不要讲话，有的时候不要按着恶人的愚昧人的愚昧去回答他的话啊。是我们也有闭口的时候，但我们今天不是讲着我们在各地都常常听到的要少说多听，或者说要慢慢的说，这些我们比较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倒反而是我们要讲，但是我们要讲该讲的话，而我们怎么才能讲出我们该讲的话，就是要多听到主的话。我之所以这样说哈，有的时候是有感而发。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一方面自己有觉得很多的亏欠，因为我看到同工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服事，而我这个人呢，就好像专门是话语执事，话语工作，一天到晚就动嘴皮子，动是很君子啊，就是动手动口不动手哈，但是其实是很伪君子，因为不能动手，也不常常的服侍。看到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我的亲爱的同工们哈，神牧师、谢牧师啊，他们几位真是常常的忙碌辛苦，他们行道他们听道，他们也讲道。我呢最多讲讲道，实在是很不应该，那所以没有资格多讲。但是对，还有在选举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慢慢接触，你会发现声音真是好多哦，几百个频道，几百份报纸，那个我们外面就是堆了一大堆东西，文字的、声音的，而且品质都越来越好啊。这个时代大概神也给人各种不同的时代哈。有的时候人真是发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甚至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觉得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水准，我们所听所看所拥有所穿的都好高级啊，都非常棒。那有些东西吃的穿的都是我们小时候想都想不到的，很高级的。那现在我们一般人也都能够有，包括我们能够听到的、能够看到的好书、好的音乐，那都是非常的多。那因此这么多啊，我就常常觉得说，我这个基督徒，我这个传道人呢，少讲一点，不要讲了。道理谁不知道呢？已经有这么多声音了，我就闭口吧。多学习一点还好，多去做事还好。这个常常变成一些自以为是的一些借口啊，就是哎，我不多讲话，我多做事。我自己其实连做事都还是很懒惰。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说，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要讲，要讲话，要讲正确的话啊。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哈，对不起，原谅我又啰嗦了哈。 尤其很多人对于妇女说，哎呀，不要唠叨啊，不要变成唠叨的老妇人呐、啊，我们少讲话啊。牧师就劝我们多听少讲就好了。是，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一般都会听到劝告，但圣经里有说我们要常做准备。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就要把我们为什么信靠耶稣，为什么我们喜乐，告诉别人，叫那些毁谤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好行为的人无话可说。这是彼得所讲，在圣灵感动下，彼得前书应该第三章所讲的话。而我们也在箴言里面常常看到哈、啊，一句话说得好，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我们当然更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或者说我们说政治界里面，真是一言足以上邦，一言也足以兴邦。一言会讲话的，讲得好的，实在是很需要，因为很多人很需要帮助，很需要安慰。虽然我自己做传道人，有的时候又觉得说讲话没有用，哎呀，他的问题是他身体不好，我讲一万句话，愿主与你同在，他那关节痛还是痛啊，那有什么用呢？啊，如果他现在缺钱用，如果他现在小孩子不孝顺，或者如果他损失了一个很巨大的东西，啊，我怎么可能用话来帮助他呢？常常又觉得话没有用。但是我们当然不否认，我们会应当在行动上多活出良善。圣经里更是常常讲，不是只是听到要行道哈。但是我又回到这句话了，圣经还是要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话说，对我们家里的人有话说。我们是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有话说，那我们说什么，我们该说什么。好，这个就我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了哈。我绝对不否认专家和学者啊、今天如果我今天要买股票的话，各位，我大概不会去问陈思冠牧师啊。那么如果我要买股票的话，我会听股票专家。那如果我今天身体健康，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也会去找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我会听这些专家的话。我们需要听，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轻看啊。圣经上面也有讲到，包括像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人，他就是很懂得好多方面的专门的学问啊。当然我们很多人连一知半解都没有，他懂好多东西，墙上的牛膝草，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他都能讲，他能做诗歌，做箴言啊，那是很少有的天才例子。那但是他都能说。我们今天如果对这个世界说话，如果我们要讲一些专门的事啊、我们要架设什么样的网络，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有专家，有专业的知识。可是我们不是都是专家，我们都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什么话讲呢？好，我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啊，我们比如说政治的话题，我们应该投票给谁啊？譬如说音乐的话题，如果比较懂音乐的话啊，我要买一张 CD 是哪一个版本比较好，或者是食谱我要看我如果要做江浙菜是谁的食谱最好等等这些我们还是找专家。但是我们不是都是专家，我们对这个世界，即使是在选举的时候，或选举结束的时候，或者有人要买股票了，他在跟我们谈这些，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话可以跟他们讲啊？我觉得我们有话跟他们讲啊。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忧郁症，很多人有心理的疾病，很多人不是很多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工作、身体，我们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我们都有听到很多的声音，这些声音叫我们生气，叫我们高兴，叫我们兴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插几句嘴，也就说了一些废话，或者是说不说都没有关系的事。各位，我们每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我都是非常宝贵。这个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最重要的部分，倒不是说脸长得怎么像神，或者身材怎么像神，神是灵，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恐怕有一点就是我们有那个可以跟神沟通的能力，这个就可以说是理性和语言，或者我们就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语言。人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人的堕落和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和流那么多的血，常常就是说话和听话错了。 第一个说错话的就是蛇，第一个听错话的就是夏娃，那么第一个传错话的也是蛇。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颠倒过来，人的被拯救就是神的话来拯救我们，神的话道就是耶稣，他听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他传扬神的话，他实行神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可以是话语的表现，恩典可以是话语的实现，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为我们死，背负我们重担，给我们力量。而且这里跟圣灵也有丰富的关系，因为当神的话里面有圣灵，不能跟圣灵分开，而临到神人的身上的时候，哦，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旧约里面可以叫死人复活，枯骨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今天周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有健康咨询师，我们需要有理财专家，叫什么叫理专，是我相信你们都有什么理财专家专员啊，我们需要有这样那样，还有一些朋友可以聊天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都给我们一个使命，你要说话，你要对这个世界说话，你要对自己说话，你要对上帝说话，因为上帝是你的父，喜欢听你跟他讲话。耶稣还特别告诉我们怎么跟上帝说话，包括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所以说话蛮重要的，我们每天跟神怎么说话，我们每天跟人怎么说话，我们跟这个世代怎么说话，我们跟一个需要受安慰的人怎么说话。有一天你跟郭台铭先生坐在高铁上面，你怎么跟他说话，大概就是一句话都没得讲啊、嗯，我跟他没有话讲。那么我们应该有话要讲的，你因为不管我们是多么看起来平庸平凡的人，我们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随时随地唯一需要的救主，我们有，他需要，我们要告诉他，而他通常是不肯听的，也不想听的，所以我们通常就不想讲。但是他不肯听，他不想听，我们因此就不肯讲，这不是理由。我们通常就不讲，不跟人家讲耶稣的事情啊。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们自己不大听他的话，不大经历到他的话。那今天跟各位分享一点就是这个。我发现我们人喜欢讲话，我们人也喜欢听闲话，可是一谈到关于主的话的时候，关于到上帝的福音、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既不想看，也不想听，也不想讲。我想这是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的罪性，就是想要远离神。那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改变过来。我希望我能够更主动积极的爱人，而我主爱人嘛，我们不是都会讲吗？爱就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吗？啊，小朋友在奉献的时候都讲，爱就是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需要，然后把你能够给的给人。但是别人需要什么？郭台铭先生需要钱吗？总统需要权力吗？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他有的东西比我们都多了太多太多太多了。那说起来真是我们才需要了，但是他们和我们永远可以需要，也继续需要，也继续可以得到满足的一个就是主耶稣。这是我们需要跟人家讲的。这是我们在去年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今年我们在看《暗中之光》、看《士师记》的时候，也会都看到的，就是包括保罗在内，包括耶稣在内，就是到全世界各地，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们，我只有耶稣基督给你，我没有别的话要告诉你，我只有耶稣基督这个要告诉你。我也听到在最近，从就是知道中国大陆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跟我讲到，哎呀，中国大陆现在有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那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民工的问题，有好几亿的农民流向城市，而这些人很可怜。那么于是就有人想到说，我们应当对他们说话，我们教会要怎么跟他传福音。那我就想到了，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我们要跟他们说什么？这些人很可怜啊，民工很可怜， 那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雏妓，妓女，有些童妓、雏妓很可怜。我们跟他说什么？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跟晨曦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联络。有人是吸毒的，我们跟他说什么？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包括有其他的外劳的，我们跟他说什么？你说，哎呦，我们语言不通啊，没有东西说。哎，这就是《使徒行传》上讲的重点呢。你要学习求主给你有方言的能力。我倒不是说我们要说出那种听不懂的方言，而是我们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在生活中有足够的爱和喜悦，让外劳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跟他们永世有关系的，而且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才能得到。我们有话要跟他们讲。我们跟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话讲，我们跟总统、跟妓女、跟吸毒的人、跟贩毒的人、跟流氓、跟好人好事、跟孔夫子，我们都只有一个信息要跟他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确定，就是他们需要耶稣，没有耶稣他们灭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人类唯一的主宰，这是我们需要讲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不大觉得他在每件事上是这么伟大，这么照顾我们。我们也不大觉得我们够聪明可以反驳他们的论点。我们也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主真的是这么美好，我能跟他讲。各位，如果一件事情真的你觉得够美好，而且对他也是好的话，就算你拙口笨舌，你也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传达给他。那我们，所以今天我劝各位讲话，说这个世界需要听到你们讲耶稣，我要先跟你们讲话。就好像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人讲话。现在人多半，我说了，尤其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多讲不传福音，就是我们都有好的行动就好了，有好的行动是很对的，圣经也讲，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那我们要去跟他们讲，我们要重新再来听一下神跟我们讲什么。神不是直接跟以色列人，也不是直接跟法老讲，神是跟摩西讲。摩西要先听到神的话，摩西要先经历到神，摩西要先经历到圣灵在他身上，神的话在他身上工作，他认识这位神，他才能跟以色列人跟法老讲。各位，你跟你的朋友讲投票的事，你跟你的朋友讲政治的事，你跟你的朋友讲你跟晨曦会的，你跟吸毒的，你跟他们讲。我承认我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保罗对雅典人讲的话跟保罗对以弗所讲的人的话内容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当然通通都是讲耶稣基督，这个是不会变的，通通都是讲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我们没有他完蛋了，我们有他有一切的丰富和幸福，这个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怎么跟他表达呢？我们有一些基本需要知道的，这当然也是我们平常读经啊、祷告啊、上课啊、聚会啊所有的，然后我们每个人的环境，神给我们的气质，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在有的时候错误的尝试中有一些正确的表达。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多用其他的方式来讲，但是包括歌唱，包括送他书，包括图画啊。我今天看到一个儿子给父亲的一个书签，上面就是用图画的，我想那个不是言语，但是也是非常宝贵。不过我们还是要讲话，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话语的能力来告诉别人。要告诉别人之前，我们总是求主告诉我们。那我也很高兴各位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再一次来讲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位神。当然这不是我今天一天可以讲的，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得到。我们就再回到我刚才讲这件事情的背景，如果你今天碰到了一个13岁吸毒的女孩子，又是一个妓女，如果你今天碰到了郭台铭先生，你跟他有机会坐飞机坐在一起有10个钟头的时间，他坐在你旁边，他刚好也很无聊没事， 你可以跟他讲话，你跟他讲什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命运可怜的人，甚至可能他是一个智障者，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情形放下去，你跟他讲什么？我想到背景刚好就是现在在今天中国大陆，我听到的，哦，有那么富有的人，有那么多科学家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商人富有的人，又有那么多那么贫穷那么可怜的人，其实这历世历代也都是。那教会对这些人说什么？我也想到说，那摩西在法老的时候，他对这些人有什么话要讲？约瑟对当时埃及有什么话要讲？到了摩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似乎讲的话不一样，内容也有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我们走遍全世界，我们讲遍人类的历史，包括在你家的今天、昨天、明天到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我们要讲神。最重要的还不是他吸毒的问题，最重要还不是说，哎呀，郭先生，你有这些钱，你死了不都是虚空的虚空吗？你大概也不会这样讲哈，当然我们讲基本上也会讲到这些。哎呀，你不觉得你有这么多钱，你有朋友吗？大家都不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哎，只有一个人不稀罕你的钱，只有一位神，他稀罕你，稀罕你的灵魂。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然后我不是要教你跟郭台铭讲，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只是在说，我们讲的重点最重要的，不是他想要听的。这一点是你自己要知道的。主每天跟我们讲的话，不是我们想要听的；主每天的带领，也常常不是我们想要经历的。各位，我们最想听的当然都是，哎呦，你又年轻了，是。可是我们听不到这样的话，听到我说过这些那都是假的嘛，因为我们年龄是不饶人的。我们想听到的都是那美丽的，但是不能够存留的东西。我们主要我们听到的是让我们看，让我们把眼睛、把心思、把耳朵从自己一切的遭遇上转到神的身上。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反对基督教，这也是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我看到我越讲底下有人越生气的理由，因为他就说嘛，这就叫做宗教，就是鸦片。我现在需要的你都不跟我讲，我现在最需要就是那个欺负我的人死掉，或者说我的困境能够改善。你跟我讲什么神创造天地万物啊，这些你如果讲这个神像灵恩派讲的啊，能够马上医治我，那也许还可以。可是灵恩派也不会说每一个病都可以马上医治，每一个问题可以马上解决。固然我们都同样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跟他们讲什么？好，我们再来想，我们跟他们讲什么？是神跟我们讲什么？摩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摩西在斯蒂凡的介绍里面，使徒行传说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不过后来他又说他不会讲话了。我想这两句话都对，他说话行事有能力是照着他本人。当他知道神的时候，越认识神的时候，越认识神要给他巨大的工作是他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他又承认他连最有能力的说话能力说话行事都没有办法了。这是一种十字架，叫他能够学习，这正是神要他学习的。好，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更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应该觉得更早，甚至不应该发生这些不幸的时候。但是在经过很长一段以色列人的痛苦和不幸的时候，以色列人呼求了很久了以后，神呼召了摩西，神要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讲话，就如同神要你今天跟你周围人讲话，跟以色列人讲，跟法老讲。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今天碰到一个雏妓，你今天碰到一个吸毒的人，你今天碰到郭台铭先生，你跟他讲什么？当然我们要所谓的 relevant， 要相关。吸毒的人，我们也当然学习一点什么 counseling 的技巧啦，可能不直接骂他啦，但是转到最后就是说，哎，那对身体不好啊，你还是不要吸毒。我们跟吸毒人讲什么信息？当然就讲不要吸毒嘛。 我们跟郭台铭讲什么，当然讲到最后就是当然大概就是两句话嘛，一句话，哎呀您真是了不起啊，台湾的经济您贡献真大，真了不起啊，真是羡慕，真是敬佩啊，真是恭喜你啊，然后如果我们够勇敢就说，可是那都是虚空的虚空啊，就大概我们就你要信耶稣，我们跟不读书的吸毒的我们讲要改邪归正，各位这都好像我们要讲的，这些都没有错，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先讲的，甚至不是我们重要讲的，因为这些话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也都知道，包括我看郭台铭先生自己，包括我看吸毒人，他也知道吸毒不好，这些话也许我们需要讲，但是我们最需要讲的也不一定一开始就这样讲，但是你自己需要有个认识，那你应该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跟每个人要讲的就是是上帝，我们跟他讲神，所以说你要认识神，所以说你在信友堂，你在平常读经祷告生活里面，你需要追求的是主，我真的需要多认识你，更加认识你，更加信靠你，更加敬畏你，更加让你的话你的灵在我里面，使我活出你的样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这句话说得很对，表面上看来就是说我要去跟以色列人讲，讲什么？我再一次问各位，如果你是摩西，神差遣你去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我猜你不会问摩西，你不会问神说我要讲什么。如果这位神真是伟大的神，他差遣你去，甚至不要这位伟大的神，任何人看到了这一群以色列人这么痛苦，被鞭打做工命苦，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面，然后整个民族被虐待，你会去对他们说什么？各位，其实说真的，如果不信神你还真没话讲，如果不信神你还非得讲一点话的话，你只好讲说什么，哎，愿你们平安啊，啊，愿有一位神明替你们伸冤呐、啊。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哈，有一个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作家就是鲁迅，鲁迅写的人物里面有个叫祥林嫂，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女人，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女人祥林嫂，她也是被迷信吓死了，她将来她活得已经够痛苦了，将来还要下地狱，她当然下地狱，她碰到的那个这个神棍呢，佛教徒呢，当然就是要他捐钱了，捐钱可以减少他将来的痛苦，就到后来呢，他捐的钱人家说不够，所以他钱都没有了，他还是很悲哀，那怎么办？我将来到地狱里我能够解脱吗？我活着已经这么痛苦了，我到地狱里能解脱吗？我看到那个作者在讲到说，鲁迅写这个时候，鲁迅是在讲他自己，虽然鲁迅绝对是无神论，但他还讲到，他还看到中国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整个国家民族都很悲惨，然后共产主义又是一种唯物论，没有什么来生，没有什么神，那你这个世界这么痛苦，还会有下一个世界吗？你又不相信有下一个世界，然后你这么痛苦你要怎么办呢？那你活在世界上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不管你是不是无神论，不管你科学素养多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定非常的悲观，因为没有理由叫你快乐，你能跟祥林嫂说什么呢？你有一位神，你能告诉他一位神吗？各位，我不是去介绍鲁迅写的祥林嫂还有其他这些悲惨的人物，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信息可以讲？我们刚刚说了，你对人家讲要讲有个伟大的神，你对你自己 能够这样讲吗？当你在你自己的婚姻、工作、身体受到这样多的挫折的时候，自己也犯错，别人也犯错的时候，而且看起来毫无出路的时候，你说什么？摩西能够说，摩西如果不认识神，他能够说的也最多是说：“哎，你们好可怜啊！”别的他能说什么？他不认识神。哦，各位，在埃及的神呢，可够多了。埃及那么多的神，只叫埃及人更残酷的虐待以色列人，说这有什么用？哎呀，我好同情你啊！摩西可以说，我巴不得我有三头六臂，我可以把这些坏蛋消灭，让你们得到自由。各位，摩西在40年前曾经试过这样的事情，他甚至真的动刀杀了人，希望来解除人的痛苦，他失败了。感谢主，神的感动让他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我要跟你讲，你的名字是什么？重要的不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15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神学，但是我简单的说，各位，这是耶和华见到摩西的第一句的自我介绍。我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我通常就说，我是康莱昌牧师，还要看情形，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牧师的，我是东方人，可能这样讲。在焚烧的荆棘中，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里面包含太多了，包括我是无所不在的，我是掌管历史的。耶稣用这句话来回答撒都该人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也是掌管万有的神，也是从无变有的神，也是从无创造有的神。所以这句话，耶和华的是我的名直到万代，耶和华先让摩西知道，这位神跟所有埃及的神、跟所有迦南地的神、跟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神和君王和有势力的通通不一样，他是创造者，他是独一的。但是这位神有一点摩西应该有印象，就是他们祖宗的神，他们是被拣选的。这位神所做的事情，单单在这几句话里面，甚至这几个字里面，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是创造者，他是管理者。你说那还跟我们有关系吗？还有一个，他是拣选者，他是呼召者，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呼召了摩西这个人。好，在讲到这些以后，然后摩西才会讲到说：哦，我看到你们很辛苦，然后我会实现我的诺言，我会让你们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哈，就是你们要做什么事，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带领你们做什么事。但是在整个信息里面，神还是不断的要告诉摩西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各位，我在这里今天所强调的，一直强调，现在等一下还继续强调，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上人讲的是一位神，这位神必须是圣经的神，这位神可能是你经历里面的神。哎呀，哎，陈太太，我跟你讲啊，我以前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神怎么样怎么样帮助我，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就像瞎子说：我以前是瞎子，我现在看见了。我们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讲出来，这是很重要，也很好，甚至是必要。但是比起圣经里面神对自己的启示，还是没有那么重要。我们要讲的是圣经里讲的这位神。所以后来摩西去，他跟法老也有讲，他跟以色列也有讲，因为他自己已经开始认识神了。我就想到，如果我今天跟民工讲，我如果今天跟中国大陆的温州教会，那是非常有钱的教会，你们应该怎么生活，应该怎么传福音，应该怎么样帮助民工，或者跟知识分子，今天好多人在西方念了书，信了耶稣回到中国去的， 你们应该怎么跟这些好可怜好可怜，甚至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可能是主要的推动者而主要的受害者，你们跟他讲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跟他们讲经济上的事吗？我们跟他讲怎么样跟你的老板争工钱吗？怎么样跟公安讲他们应该秉公行义？因为很多公安是站在他们老板那边的，欺负民工的。这些我想也许不是不重要，也许也是该做的，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讲一个听起来最抽象的事，温州的教会啊，你要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然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句话意思讲到跟我刚刚讲过的，神是创造的，是管理的，人是罪恶的，是堕落的，神是有智慧，所以他呼召一个民族，他呼召一个人，他拣选一个民族，然后要在他的后裔里面产生人类的救主。哦，这个太伟大了。而且在这里面说这话的时候，正是我们会看到说宗教是鸦片，一点用都没有，除了麻醉人心的时候。你讲这时候干什么？很多人说发武器给以色列人，叫他们造反，把法老打败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不能讲的了，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会讲。耶稣在当时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对犹太人又有什么样的信息呢？其实跟摩西对犹太人讲的信息是一样的。后来犹太人以色列刚刚听了信，后来听了，因为法老听了没有信啊，我说了虽然是神的话，可是很多人不会信的，包括你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也听神的话，听了半信半疑，或者听了很反感啊，看了也很反感，我们都会。但是愿神的呼召，圣灵的能力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在摩西后来受到挫折，就是法老根本不听他的，而且更变本加厉虐待以色列人之后，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再对摩西讲，他有讲他要做的事情，他有讲他的应许，可是他还是先介绍，我们姑且这样说，老神在在，先介绍一下老夫，我是什么样的神。六章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以前神显出他就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永远就是全能的神。可是这句话如果你再去想到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在创世纪十七章，是很讽刺的，神是全能的神，可是好像说话不算话，神是全能的神，好像说话没有力量，神是全能的神，却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痛苦，而且很多的痛苦和失望，就恰恰好不是很多，一切都是因为这位神而来的。我想这都是十字架道理，让我们好像经历一些神不真实不好的，却又在神的保守之下，因他的话让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信下去，而且我们对自己每天早上每天晚上每一个时候，我们对别人我们有话讲，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要知道在第六章第四节又有一个新的，其实跟其他都有关联的，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神是立约的神，那这话有点抽象。什么叫神？神是立约的神，这个人是神是立约的神。我把它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神是爱人而且说话算话的神。立约的方式就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爱你，而且这个约不会失败。这个约看起来失败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我听到他们的哀声，我纪念我的约，好像我才想起我的约，然后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会怎样怎样，我不会发给你们机关枪大炮手榴弹去对付埃及人。各位，战争不是不可以，神并没有禁止战争，甚至自卫的义战也是有的，但是不管有没有大炮枪炮 不管你应该怎么样对那些残忍对你的人，各位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那些残忍残暴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就一昧的忍耐，左脸右脸给他打。你说这是耶稣的教训，我已经多次讲过，这绝对是耶稣的教训，但这里面所表现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我们对人的爱，而不是说我们的懦弱和无能。就是我们不一定是到字面来讲就是在那里让步而已哈，我们是有爱那是真的。耶和华说，我会刑罚埃及人，我会救你们脱离他们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里也还有很多丰富的话，包括你们要来侍奉我，我不准你们侍奉其他的神其他的人。这个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所以旧约新约的信息是一样的，你不要做人的奴隶，你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你不是看人的脸色是行事，你是因为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你在世上公平正直善良爱人。哦，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都是立约。我拣选你们，我爱你们，你们是我的，我要把我的生命永远的家业给你们，你们是我的产业，我也是你们的产业。这以弗所书里面的话在这边也就出现了，我要把你们领到那个地里面，我是耶和华。这一段讲完了以后，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讲到说，以色列人根本都不相信这些话，因为他们生活太辛苦了。哎，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虽然是传道人了，甚至我现在正在传讲神的话，我也应该在听神的话，好叫别人能够听神的话，可是我自己也不大听。哎，我不敢不听，但是我信的程度不大多。如果有的时候主真的是借着圣灵感动你，让那个神的话在你心里产生了安慰和鼓励，哎，我真是恭喜你。我希望我们天天都能这样，主的话都能安慰我们，都能鼓励我们，也都能警告我们。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话大有能力的。那我从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讲的话，各位可以回去继续再慢慢想了。神一开始是跟摩西讲了一些话，叫摩西更加认识神。摩西从埃及人所学会的一切的学问都有它的价值。摩西从他可能母亲那学到的关于祖先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更有价值。但最有价值的是神对摩西说，我是怎么样的神，那摩西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跟以色列人讲这位神，而且他也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其实出埃及最重要的哈，不是他们脱离那些痛苦而已，虽然就肉体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最重要是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他们通通要听神的话，大事小事，包括跟奴隶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吃东西饮食的习惯，神通通都有规定。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郭台铭先生，我们跟一个13岁的妓女，我们跟任何人在一起，我们都有话跟他们讲，我们讲的都是这位神。而这位神，这位神是全地的主宰，也是特别爱这个人的。那我们需要多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传讲的没有不一样，但是我们当然也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和技巧，使我们跟郭台铭先生讲，郭台铭可以比较容易听进去的话，或者说该听的话，或者是那位厨妓该听的话，我们当然更随时随地记得我们自己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摩西后来在五经里面，当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特别生命记里就讲到说，重点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了，但是重点才刚刚开始，就他们现在要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的子民，他们要听神的话。那神劝他们，那我就用一段隔了很久的话，也是耶稣的话，也是旧约的话啊，旧约里面也有耶稣的话来讲我们该听的，那就是在箴言第8章1到15节。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这个智慧和聪明都是指神。那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我们今天要跟人讲聪明智慧的话，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让我们多看神的话。他在道旁的高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的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的，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之比较。后面讲到神对知识对罪恶的恨恶，还有这一句话，十五节，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我多么希望历世历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所有的人领导者，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领导者，不一定是总统，我们能够记得这句话啊，我们能够常常去听神的话，听耶稣的话，认识十字架的道理。你要能够听最后一句话，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你能够听，你听得进去，你就有一个能够说的嘴，能安慰人，也能鼓励人。